这几天我们在这里紧锣密鼓的来安排这些这个受浸聚会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想到有一个姐妹，特别要请她在我们中间和我们有一点的分享。可能她的面孔你不会太不熟悉，因为上一次受浸的时候，那么她也受浸归主了。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就可以马上成为传福音的精兵。那今天在我们社区里有几个好几个弟兄姊妹，好几个姐妹们，都是他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来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很盼望都听到他的见证，对不对？好，我们现在一起欢迎徐燕。
大家好，我叫徐燕。我是从去年大概夏天的时候第一次来这个教会，然后呢到十一月份的时候就决定受洗了，所以在这儿真正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呢还不到一年，但是我很高兴就是说能成为大家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然后呢我也很愿意为大家分享我这个认识主的这个经过，很激动啊有点紧张，但是我今天特别高兴的是看到有十几位的那个兄弟姐妹都那么迫切的加入这个家庭，其中呢有一位是我的好朋友，我觉得很高兴看到他就是能够决定在回国之前就是受洗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跟我已经就是认识了很久，他呢是决定七月份就回中国带着孩子跟他的先生一块团聚，我呢也是跟他一起七月份也是带着孩子回上海跟先生一块团聚。我特别高兴他能够在回去之前能够和我成为在主里面的真正的姐妹。就算回到上海也会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我们两个可以在上海一起共同努力，共同寻找在上海的教会，还有在上海我想也有很多这样子的教会，还有很多教会我们也会找到一个属于我们的一个聚会的家庭。我想这个就是那个开场白吧。然后现在我想很多人很想听听就是我是怎么样认识神的这个经过。其实我到美国来已经很久了，我先生呢他是91年的时候，就是91年夏天他是到美国来读书，然后呢我呢就半年以后在92年的，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是情人节，我就飞到了美国。那一天他来接我的时候，我还现在还是记忆犹新，他到机场来接我捧了一大束那个玫瑰花，我一下飞机就看着就很激动，就说哎呀这个看到先生也很高兴，然后看到花也很高兴，因为那个女孩子都喜欢鲜花，所以就高高兴兴的就跟着先生就回家了。没想到回到家里刚放下行李，我先生就问我一句话，他说哎老婆你有没有带钱，他说能不能先给我50块，我说干嘛啊，他说我买这个花的钱是问我的 roommate 借的，你要是再晚来一天我连吃饭的钱都没了，而且当时来说你说92年的时候那50块钱对我来说是很贵的，在中国的话那50块钱是一个月的工资吧可能是，所以我当时原来就是很高兴的那个心情就一下子就变得就是很不高兴了，我想我所以哎，他就说哎呀，反正又读书，然后他这个人呢他说打工呢他也找不到，因为他这个人笨手笨脚的，所以到了那个餐馆里面吧，人家老板叫他洗碗也看不上，就洗半天就把他给赶走了。我就跟他说，我说那好，从今天开始所有的一切都我来管，你把你的银行账号什么东西都交给我，然后就 就开始了我的这个女权的那个家庭。所以就从第一天开始，一踏上美国，我们这个家庭的关系就是有点颠倒了，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做主。我先生他都不知道他自己银行账号有多少钱，他挣多少钱，然后反正这是后话。但是就是我说，就是好像就一踏上这个美国这个土地，就是变得好像我就是这个家的那个一把手吧。然后就这样子，就像大多数的就是刚到美国来的留学生一样，我们就是经历了读书打工，然后呢，然后就找到一个餐馆就去打工了。上海的话也是娇生惯养的，家里面是最小的，从来没做过家务活，也没做过饭，什么事情没做过。然后就一来就好像觉得就被先生逼着去打工了，就那个心情还是挺难接受的。再加上就是刚来时差也没倒过来，然后换句话来说，毕竟还是夫妻嘛，所以我也挺希望就是能够支持他把学业完成，然后也希望他能够尽快的读完书然后找到工作。所以我们两个就很努力，反正就是磕磕碰碰的就这样一路走过来。好朋友认识我们的朋友都说，你们家就是说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就是说反正就是每天都会为一些琐碎的事情就是争吵。反正就这么一混，就从92年到现在已经09年，已经就是17年了。然后在这个17年当中呢，也多了两个孩子，我儿子现在已经13岁了，然后呢我女儿也是8岁。总的来说呢，还是就是这样，就是靠着两个人的努力跟奋斗呢，就一路走过来，就是在美国呢建立了一个在大家看来是比较幸福美满的家庭，就是说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然后呢房子呢也是从小房子搬到大房子，车子呢也换了好几个。所以呢就在别人看来觉得，哎呀你们家好像挺不错的，挺幸福的啊。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前面10年好像因为有很多生活的奋斗目标，所以不觉得什么，就整天就是忙忙碌碌的，好像为工作为孩子为学习，就是一天一天好像也过得挺快的。但是就到了最近几年吧，就好像家里也奋斗好了，孩子也长大了，好像一下子觉得轻松了很多，也不用为经济发愁，也不用为就是工作，我们两个人呢都还挺顺利的，就都在大公司工作。所以呢就觉得好像这个日子虽然是好像钱越挣越多，房子越租越大，但是总觉得好像缺了点什么，就是觉得家里面好像没有一种就是那种很愉快很幸福的那种气氛。因为而且我这个人脾气就是很急躁，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做到我那个达到我说的那个要求的话，我就一下子就会嗓门大起来，然后就会把他们就是臭骂一通。也同样的态度对我的先生也是这样子，如果比如说我要叫他做什么事情他没做好的话，我就会一下子就是很生气。有一次我在家里就会请客，然后呢我先生就看我忙得手忙脚乱，他就过来了，然后我就说好啊，我说你赶快给我切那个土豆丝吧啊，我说我这个，他马上就一口答应了，就我就说啊，这些土豆你去把皮削了然后就切吧。他很快大概就10分钟就跑过来说，哎，太太，我切好了你看看。哎呦，我不看还没什么，一看就那个火一下子就出来了。我说你这个切的哪是土豆丝啊，你这个比人家那个 French fries 还粗啊，就那个是土豆条。我就一下子哗啦一下就把他那个切的土豆丝全扔地上，我说这东西怎么吃啊，这个条子我说怎么吃啊，我说扔了算了。他也很生气， 就看出来，就是说在人来说是很难控制的。我就这种事情嘛，就是在生活当中就是几乎是经常发生。他好像在家里就是老觉得就是没劲，就是没劲，就是回家好像没劲。所以就是在2年前，就是2006年的时候，有一次他就趁回国，他就偷偷摸摸的就把那边的事情都联系好了。因为我当时一听，我说好啊，去吧，我很高兴，我非常支持你。因为当时我们两个的关系已经处在那种他在我眼前我觉得碍手碍脚的，就是因为他在家什么事都不干，里里外外都是我一个人干的，他好像我就觉得他在这个家起不了什么作用啊，就然后当时还有好多朋友来劝我，他说呀，他说你先生长得高高帅帅的，他说你放心让他回去吗？我说怎么不放心，我说回去有人要他才好呢，我说就是抱着那种心情就把他给送走了。那我想我先生当时的心情也是，你也可以想象，他就像一个小鸟飞出笼子那样，就是哇，因为就很高高兴兴的把他给送走了，然后呢他也就是高高兴兴的准备回国，就是大干一场啊，反正就是好像就是没有去问小孩，然后呢还觉得好像这些事情跟孩子没有什么好说的啊。走了以后前面几个月我真的是觉得特别高兴，他一走我觉得哎呀特别好，家里整天保持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呢做饭呢也不用做了，因为以前呢他是主力，吃饭的主力，他走了吧，我一个不用收拾房间，另外一个不用做饭，两个孩子他们整天就喜欢吃美国餐嘛，我就说跟孩子们说啊，我们每个星期呢妈妈就星期天就做一次饭，就让你们吃吃妈妈做的菜，平常呢星期一呢就吃水饺，星期二呢就吃 Subway， 星期三呢就是 Pizza， 星期四呢吃 McDonald， 然后星期五呢就是妈带你们上馆子去吃一顿啊，就是那种就挺好的。然后星期六呢也是经常带他们出去什么看看电影啊，吃吃饭啊，什么玩一玩，小品，所以那个日子还过得挺悠哉悠哉的。所以后来就觉得好像哎，真的这个先生不在对我一点损失都没有。偶尔呢在忙的当中就是抽空呢会打一个电话，也好像就是慢慢的就觉得好像互相之间就是共同语言就更少了。原来在家的时候呢讲的都是一些什么孩子的事情啊什么，走了以后他对孩子的事情也不了解，我觉得跟你讲了也白讲，你也帮不了我的忙，所以也不讲。他那边呢他有时候想跟我说什么公司里面的什么事情啊，我说哎呀你烦不烦，你那些事我也帮不上你啊，所以到后来就慢慢就是两个人之间就好像拿起电话没什么话好讲了，就觉得很陌生。他有时候回来探亲，很多人都朋友说哎呀你先生回来了，你们小别胜新婚啊，肯定很高兴很幸福很快乐啊，在一块就是哎，我说什么啊，我说好像回来了根本就好像两个陌生人一样啊，就是然后呢小孩子呢也其实我就是很忽略他们跟父亲之间的关系，所以在我们做那个让他回国的那个决定的时候就好像没有怎么考虑孩子的感情的影响。因为我儿子当时是11岁，所以他其实正好是一个变化的阶段，其实他是很 sensitive 的，所以他就慢慢他就变得性格就非常内向，然后也不太愿意跟我说话，然后每次跟我说话呢也是就是语气很不好，很不尊重我。有一次我就记得很清楚，我在车上跟他好像是才送他去弹钢琴什么的，我就说呀你怎么好久没练琴啦什么什么，就在那边唠叨，然后他就说 You shut up， 他是第一次跟我说这样子的话。我当时就在开车，我就一下子把车给刹车了，我说你怎么敢跟妈妈说这种话。他说是吗，他说你太烦了，他说你 shut up， 又说了一次。我气了，我说你这个也不用去弹钢琴了，其实我心里想我回家好好修理修理你啊。他呢也是那种很生气，不去就不去了无所谓的，就是他本来就不想弹了，都是你逼我去弹的。 后来回家以后，我就对他大发雷霆，我说你怎么不尊重妈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也很生气，他就在生气的当中，他把他的真情给表达出来了。他说：“就是你，他说整天这样大吼大叫，对人发脾气。”他说 ：“Daddy 就是因为你这样在家里老是发脾气。”他说：“他抛弃我们了。”他说：“不要我们了。”我当时听了就挺生气的，我说你爸爸回去不是。因为我对他发脾气，我说我当时当了死不承认我自己的错，我觉得我这么努力的为整个这个家尽了这么大的力，这么辛苦，所以他就很生气，他就一个劲儿，他说我恨你，他说他说都是你，他说把 daddy 逼回中国了，他说，哎，后来我就一下子就是。给我敲了一个警钟，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啊？然后我就晚上就跟我先生打电话，我说你儿子骂我说我是我把你逼回去的，是什么什么，我就说了一大堆的气话，然后就把所有的这个怨气全发到我先生身上，然后呢把所有的这个东西，我说都是因为你，我说因为你回国了害得儿子这么恨我，因为你才会造成小孩现在这么伤心这么难受。然后他在那边一开始是沉默的听到后来给我骂的实在是难受了，他说当然是你了，你看你现在这个电话里面，你说拿了电话讲了半小时，你说就在骂我，他说我能跟你生活在一个房子里面吗，他说你这种态度我能跟你生活在一起吗，哦，那我说那你说实话了，就是因为我你才回去吗，你当时不是说的好好的，就是说回去是为了挣更多的钱让我们过得更好，你现在全把真心话都说出来是为了逃避这个，我当时就一下子就好像就是脑子就发了，一下子就说不出来，就然后我就把电话给摔了。我当时来说是很难接受，我觉得我辛辛苦苦一个人带孩子照顾家，而且就是所有的房子啊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 take care， 然后我还要去上班，还要挣钱，还要就是说小孩子的所有的学校啊各种活动都是我一个人，我就觉得我说你人已经不在一起了，连个电话我跟你诉诉苦你还要这样反击我，就不来哄我，不来安慰我，还跟着我在那边一块叫，我就觉得我还要这个先生干嘛，我自己一个人我挣钱，我养活孩子养活家，我一个人里里外外操劳所有的一切，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说把他给休了，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只是一个名义上的丈夫，名义上的爸爸，实实在在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都不在那儿，所以就是一年多以后我就下了这样一个决心，就跟他离婚算了。很多就是国内的那种情形，朋友们都会就是暗示我，就说啊，你先生是不是在那边已经有什么什么了？那这种压力，我就觉得算了吧，就给他离婚算了。反正我在这儿，我自己一个人也过得挺好，我也可以重新开始，我也不用为他这种事情担心，他也放他自由，他愿意在那边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就跟他下了一个最后通牒，我说你要么就回来。要么就是离婚，你要是不回来的话，那我们就是已经是离婚了，因为美国法律有这样的一个看的规定，就是说夫妻分居一年以后就算是这种 legal 了，已经是 separate 了，所以我就跟他说其实我们已经 legal 了，已经 separate 了。其实在小孩子心里也是这样，就是在那个当中我先生走了以后，我有一次给我儿子过 birthday party，一个就是像小孩玩的那个地方，就是弄了一个 party， 然后反正就我一个人在那边张罗，然后他的朋友们的爸爸妈妈来送他的时候呢， 都会就是问了，就是大家说，哎，杰森的爸爸呢？什么什么？然后小朋友也会问他说，哎，杰森，你爸怎么没来你的 birthday party 啊？什么？他就很直截了当说，啊，我爸妈已经 separate 了。所以就是那是在我下最后通牒之前，他就跟他所有的朋友就说，我爸妈已经 separate 了。当时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然后后来呢，我就顺着他那个思路呢，我就也给我先生下了最后通牒，说在这中间呢也有很多的就是自己心里面的挣扎。说是很简单，我们就分手就分手，但是心里面还是会很难受。就是所以后来呢，他就去年夏天的时候呢，他就下了决心就回来了。七月份呢，小孩子就是放假了，放假了以后呢，他想就是多花点时间陪陪孩子，然后呢再看看就是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呢，是不是能够在密西根这边找一个工作，这样子呢又回来了。所以呢我当时呢也觉得就是既然你愿意回来，那我还是欢迎你的，这个家门还是为你敞开的，只要你愿意回来。他是为了就是保持这个家嘛，他就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呢，当然就是可想而知是不可能找到工作的。他当时来了两个月，他的预定的计划就是七月份来，然后九月初就回去了，所以他还订的是来回机票。所以我就说，你本来就是抱着这种心不甘情不愿，好像是做给我看的，就是你看你还没订单程，我叫他订单程，我就说你来了你不回去就表达你的就是那个忠心。但他订的呢还是那种来回的机票，所以呢我就当时这一个就已经让我很不高兴了，因为我觉得他还是抱着要回去的这个念头。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已经开始去我们的那个 Bible Group， 然后呢也开始来教堂，就是来我们的教会，就受了很多的这方面的影响。然后呢我的邻居呢是玲玲，他们也经常就是跟我交流开导我，我也是每个星期经常去他们那个 Bible Study Group 参加那些活动，我觉得对我帮助很大。我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好像意识到，我自己觉得我前面十几年是做了一个尽心尽力的妻子母亲，但是看了那些 DVD， 我们看的一个是叫冯自梅的那个幸福家庭系列，还有那个牵手情，就是看了那几套以后，特别是听了那个冯自梅那个什么妻子的责任那个 CD， 我放在车上上下班的时候我就经常听。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很生气，我就说这个冯自梅简直是胡说八道，他说的那些妻子的责任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的。我说简直是可恶，把女的说成那么卑贱，就是什么都得听太先生的，要顺服，要什么以先生为这个一家之主，什么什么什么。我当时听了很生气，但是过来气完以后再冷静下来再想一想，它里面很多话是很有道理的。为什么我当时会生气？因为我觉得它里面讲的所有的那个，我正好是跟他相反的，就是我做的是最坏的那种妻子的，就一下子让我觉得呀，我怎么他讲的那些我没有一样是能做到的，而且我是正好是跟他讲的是做的是相反的那一个坏榜样的那个例子。所以当时对我的心里面就是很难接受，很不平静。但是慢慢慢慢一个星期以后，我就觉得哎，好像是有点道理，我是不是应该反省一下，因为我自己觉得好像很辛苦很努力做了那么多事情，但是好像我的小孩也不感激我，反而恨我，我的先生也不感激我，我那么辛苦里里外外管家他也不感激我，他反而要逃避，他觉得他的这个家是多余的。我就听了那个 DVD 以后，我想呀，就好像我这个位置真的是摆错了，这个关系没处理好。所以我就开始把他那个 DVD 那个 CD 从头到底看了一遍又一遍，听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就开始觉得就是真的我得承认我自己有错有罪。从那个开始我就，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觉得好像我是做的是有点过头了啊。当时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好像我有点过分，对先生好像很不尊重，因为好像在家里都是以我为主，什么都得听我的，没有像圣经里面说的应该是让先生做一家之主，然后太太是辅助的那个作用。我们家好像是倒过来了，我是一家之主，先生是在那个辅助的那个作用。然后以前也是经常好像跟孩子们说啊，你知道这个家是妈妈做主的，要什么事情都要跟妈妈说，就一下子就觉得真的是以前做得很不够，特别是做妻子的责任，我觉得好像我把家务事里里外外都承担了，我好像是尽了一个妻子的责任。而且不光是那样，我还挣钱，钱也挣得不比先生少，所以就当时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是听完那些，在看了很多书，在读圣经以后，我觉得我所有做的一切都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我没有做一个神所喜悦的妻子，也没有做一个神所喜悦的母亲。所以尽管我付出这么多，真的是吃力不讨好，就是说做了那么多，没有人感激我，没有人感谢我，大家都讨厌我。至少在我们家，就是孩子都觉得妈妈是最烦的啊，整天就是那个在后面唠唠叨叨。先生也觉得这个太太管这管那，什么都要管，他没有自由。然后他也觉得在家里没地位，所以就造成他就觉得我就反正拍拍屁股走人吧，反正你在家里我也帮不上忙，他就走了。就从那个以后我就开始清醒过来，就是说其实这个家庭的问题关键是在我，我们家为什么孩子不幸福，先生不幸福，我自己也不幸福，自己整天就是怨这怨那的，就很累啊，觉得我要管这个我要管那个，我什么都要管，你们都而且我管的你们都没按我管的去做，就是又不高兴又累，就是那种就是恶性循环。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应该像冯慈梅说的那样，做一个聪明的女人，做一个聪明的妻子。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当时我就感慨万分，然后当时我觉得神也是拣选了我，给了我很多圣灵和爱，所以我就一下子就觉得很感动，所以我就主动要求要受洗。后来就是在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就在我们教会就受了洗，然后从那个以后我就开始天天就是晚上就是认罪啊，就是从我自己开始，我也不去看我身上啊，看我先生身上有多少多少缺点，也不去看孩子身上有多少多少缺点，因为我觉得人都无完人，我觉得我应该从我自己身上开始做起。然后我也很感谢神，他给了我一个新的眼光，他就是让我把所有的事情就是换一种角度去看，不要像原来那样子就是整天看的都是别人身上的缺点，不 appreciate 别人为你做的那些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就慢慢慢慢的，后来我先生当然他没找到工作，他就两三个月以后他还是回国了。后来我当时他走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说你回去吧，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改变了，已经受神的恩典，就是说我内心觉得先生给他自由，他觉得回国有发展前途就让他回去，所以他就很高兴的又回去了。然后我十一月份受完洗以后呢，我也觉得就是说我也应该把下决心就是回国跟先生把这个家带回中国去。然后呢我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觉得因为我认罪悔改以后，我觉得我以前十几年真的是 夫妻关系没有处理好，就是跟先生之间很多事情我都做得很不够。他其实一直对我很好，他那个脾气很好，虽然他也有缺点，就是不会做家务活，但是他很多事情我现在慢慢慢慢体会到他真的是做得很不错。就像就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到美国来这么多年十几年，他走了以后我才开始去学着去给汽车加油。我开了十几年的车，我先生每个星期天晚上他就会把车开出去帮我把车加满油，然后我星期一就可以开着去上班，开一个星期，所以我从来都不用担心这个车里面没有油。然后他走了以后还提醒我好几次，他说哎，你要记住每个星期要去加油。那他走的时候是三月份，密西根的三月份是很冷的，所以他走了以后我第一次去加油，我当时真的是站在这个风寒交迫的这个上面，当时我当时还没有感激他，我还挺气的，我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加油，我第一次去加油，我就说哎，这油怎么加啊，这个，然后我还挺气的，我说你这个人走了也不跟我交代一下这个加油怎么加的啊，加几号油怎么加的啊。然后反正就是当时因为还没有信主，所以没有那种感恩的心，就是想的都是那个怨气。现在回过头想想，先生就这样默默无闻的给我加了十几年的油，无论冬天刮风下雨他都这样一直坚持不断，所以我觉得很感谢，感谢主，就是能够把我从这个魔鬼的掌控中给救出来，在神的爱的圣灵的掌控下，我觉得我可以看到很多人的优点，特别是孩子的优点，先生的优点，然后有一份感激的心。所以那个牧师说我怎么刚受洗没多久就去会传福音，我说我没有传福音，我只是把我的感受分享给大家，所以跟我认识的朋友他们都看到我的变化，所以他们都觉得这神的力量很神奇，他们就愿意来这个加入这个大家庭。
好，本来说十分钟就讲完了，结果话匣子一开就停不住了。好，我们真的是觉得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最后他讲了一句话，没有，只有神能够把我们改变，只有神能够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想法，改变我们的看法，也只有神的工作能够感动人的心，愿意被改变。其实我们真的看见神的工作是叫一个人甘心乐意的改变他的自己，然后就发现神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改变，就把很多的祝福恩典带到我们的家庭。神要改变的不是外面的环境，神要改变的是你，是我。我们若肯顺服在神的面前，让神做工，神就可以改变你，就可以改变我。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